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石破茂首度和川普通话并致贺，希望早日面对面会谈。尹石月和川普通话强调美韩同盟重要性。川普胜选，中国进口廉价伊朗石油将面临困难。川普回任白宫，四项官司预计都能够解套。川普胜利可能间接影响2026巴西大选。菲律宾驻美大使呼吁仿效 AUKUS 来对抗中共南海扩张。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日本电视台新闻网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当地时间朝早9:30左右和 Donald Trump 举行了大概5分钟的电话会谈。之后石破茂在首相官邸行政中心对媒体透露和 Trump 电话会谈的内容。首先是对 Trump 胜选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石破茂仲对媒体表示，和 Trump 的电话会谈的时候，两个人都同意希望早日能够举行面对面会谈。两个人都同意将密切合作让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境界。石破茂对媒体说，这个是第一次和 Trump 一对一对话。印象是感觉 Trump 很友善，是一位言谈不需太在意用词遣词，能讲真心话的人。被媒体问及如果 Trump 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等问题，石破茂回答说，那该怎样负担一事，除了金钱能力的问题之外，还有怎样如何操作运用的问题，不单只是金额，需从装备运用方面等观点认真讨论如何强化日美同盟。南韩当地时间星期四朝早，川普和南韩总统尹石月进行了一次通话，两个人都认同美韩同盟重要性，预期将在安保、经济等领域延续伙伴关系。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金泰孝向媒体转述，尹石月当日朝早和川普通话大概12分钟，两个人同意尽快约定会面时间及地点。在这次通话当中，尹石月亦都从川普谈到了美日韩合作、北韩士兵在俄乌战争参战现况等问题，并且对北韩的核武能力、洲际弹道导弹等接连射弹挑衅、飘送垃圾气球及对海上 GPS 进行干扰等问题表示忧心。川普回应说，期待美韩之间维持良好合作关系，亦都提到南韩优秀的军舰及造船技术，希望未来在维修、设备等相关领域都能够与南韩合作，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具体事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胜出。分析指出， Trump 在明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会重新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中共将面临伊朗廉价原油供应短缺和成本增加的局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买家，从伊朗的原油进口大概占中国进口量的 13%。 澳洲联邦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 Vivek Dhar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Trump 获胜之后，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实施制裁，从而减少伊朗的石油出口，促使油价走高。路透社援引伊朗、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的话表示，因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美国将重新对伊朗石油行业实施加强制裁的最大压力政策。分析说，这样做将提高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对伊朗已经陷入燃料需求疲软和利润低迷的原油产业造成重大打击。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外界预计四宗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基本将跟着了结。综合路透社指出， Trump 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过去一年多来大都 在这里应对四宗官司。川普这个星期胜选成为美国第47位总统之后，鉴于司法部长长久以来有着禁止起诉现任总统的政策，现在正在评估怎样逐步结束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针对川普的两宗联邦刑事案件。川普上个月24号曾经说，如果当选，他将在宣誓就职之后两秒钟内炒了史密斯。而史密斯处理的分别是国会山庄暴动案及川普卸任之后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不过事实上，美国总统没有开除特别检察官的权限，但是川普可以任命一位司法部长，并且让司法部长下令革职，或者川普亦都可以命令司法部直接撤案即可。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利，西方媒体封为巴西版川普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和选民欣喜若狂，并且开始传播希望让博索纳罗恢复参加2026年总统选举资格。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星期四引述博索纳罗的仔巴西众议员爱德华多的发言，川普的胜利可能对2026年巴西大选产生影响，亦都激发支持者和选民对巴西前总统能够卷倒重来的想象。博索纳罗曾经两次被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定罪，在2023年被褫夺公权八年，取消竞选公职的资格。在第一项定罪中，博索纳罗因召集外国大使会面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可靠性而被判滥用政治权力罪。第二项罪名是滥用经济权力。博索纳罗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在这两项指控中都是无辜的，而博索纳罗的不合格资格将在2030年结束，理论上届时他可以参加新的选举。星期三，菲律宾驻美大使莫德斯在一场南海论坛上强调法治在南海的重要性，并呼吁区内国家成立类似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多边关系，对抗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为。马尼拉智库及顾问机构 ShapBase 集团星期三在马尼拉举办2024年菲律宾会议，邀请菲国政府官员、驻菲外交使节、学者和政治观察家与会，聚焦南海争议。罗莫德斯致辞的时候提到，就南海来讲，菲律宾地处捍卫国际法治秩序的前线，以联合国海洋公约及南海仲裁结果为基础，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应对在南海面对的非法与侵犯行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11点在白宫会计员将发表讲话，谈论有关选举结果，并且向川普第二任期移交政权。81岁的拜登在今年7月退出总统竞选，并且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棒子交了给他的副手何锦丽。白宫表示，拜登6号和川普通电话，表达他对于确保政权平稳移交的承诺，并强调努力让国家团结起来的重要性。拜登亦都邀请川普到白宫会面。美联社报道，川普阵营表示，川普已经接受了拜登的邀请，将赴白宫讨论政权移交事宜。目前仲未公布日期，但是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phen Chang 表示，双方会很快见面。他还说，川普非常感谢拜登致电道贺。此外，在何锦丽6号发表败选演讲之后，拜登向他致敬，表示美国今日看到的是我认识并深深敬佩的何锦丽。消息人士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当选总统川普已经准备好一系列行政命令、政策文件和法规逆转措施， 准备在上任第一日就开始实施，并且说他专注于宣誓就职之后将立即开展的工作。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挤满了川第二任政府的潜在成员，很多有希望的人都参加了星期二晚川的胜利 party， 推迟了航班或者调整了行程，继续留在当地。消息人士说，川可能会在几日内宣布他对一些关键职位的决定。川将在明年1月20号就任美国总统，从现在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关键日期是12月11号各州签发确定证书的截止日期，12月17号各州选举人投票，1月3号新一届国会开始，1月6号国会计算选举人票数，1月20号就职典礼。在川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几个小时，德国执政联盟星期三宣告瓦解，德国总理索尔兹6号开除了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自由民主党亦都随即宣布该党所有部长都将离开政府，亦都宣告索尔兹主导的联合内阁正式瓦解，德国政坛亦将陷入一阵不稳定期。索尔兹在接下前总统默克尔的总理之位之后，在2021年组成联合内阁，这个联合内阁由三党成员组成，除了索尔兹所属的社民党还包括自民党和绿党，但是联合内阁成立以来不时出现意见分歧的状况，三党难以产生共识。据说这次让索尔兹决定和社民党分手的导火线，就是为了2025年预算问题。此外，索尔兹表示他将在1月份寻求信任投票，这个可能会导致原定于明年9月的大选提前到明年3月举行。澳洲总理 Anthony Albanese 7号证实，坎培拉正立法禁止16岁以下孩童使用社群媒体。他在记者会上说，社群媒体正在戮害我们的小孩子，我呼吁停止这种行为。阿尔巴尼斯表示，相关立法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到澳洲国会，并且获得批准12个月之后生效。澳洲在野党自由党已经公开表示将支持阿尔巴尼斯的禁令。澳洲政府提出的其他多项严格限制都是全球首见，包括高于任何国家的年龄限制16岁、拒绝监护人同意情况底下的豁免权，以及现存所有不符合规定账号将立即被封存禁止使用。阿尔巴尼斯强调，社群媒体公司有责任证明他们正在采取合理措施拒绝孩童访问。受影响的社交媒体将包括 Meta Platforms 旗下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以及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和 X。 此外， Alphabet 旗下视频平台 YouTube 也都可能受到这个法案的约束。加拿大政府6号宣布将关闭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旗下社群媒体 TikTok 在该国的办事处，原因是国家安全面临风险，但是加拿大民众仍然可以使用这一款应用程序。综合媒体报道，加拿大去年就已经禁止了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并启动了对这个应用程序的安全审查。屋太华并未对加拿大用户使用 TikTok 实施限制。由于这个应用程序由字节跳动拥有，加拿大政府之前同意对它进行了审查。TikTok 将就这个决定提出法律挑战。TikTok 在美国亦都面临禁令威胁。如果它仍然归字节跳动所有，美国政府可能会实施禁令。该公司正在联邦上诉法院进行抗争，说这样做侵犯了言论自由权。 美国政府声称 TikTok 允许北京方面收集数据并对用户进行监控，同时亦都认为该平台是散布政治宣传的渠道。加拿大众议院全会6号无异议通过 Bloc Quebec's 联邦众议员佩农提出的挺台动议案。动议案指出，众议院认为联合国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2758号决议并未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亦都未决定台湾的未来或佢在联合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参与。这项动议在众院全会无异议通过。佩农之后在社交平台 YouTube 提出众议院一致通过动议的录影片段，并写到中国正在操纵2758号决议的含义，号称佢在台湾领空和领海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简言之，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用它来支持它的恐吓，声称台湾是它的。